们忘了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有一个笑话这么说，有一个夫人，她的丈夫经过几年去世了，她觉得很伤心，她觉得非常孤单，就是一个人也没有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就想来想去说，哎，我养一只宠物来陪跟我做陪啊，做陪伴。所以她就到宠物店里面去问了主人说，哪一只宠物啊是最好的，能够与人做陪伴最好的，能够跟人讲话啦，能够知道人的意思是什么。主人这个老板想想看说，哎，我们这边有一只鹦鹉，它可以跟你讲话，那它也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叫它它就跟你讲。所以这位夫人就很高兴了，买了这只鹦鹉回家去了，希望它跟他讲话，希望鹦鹉跟他讲话。过了一个礼拜，这位夫人回来了，很不高兴。老板问他，为什么你不高兴啊？他说，你这只鹦鹉不讲话。他就问，哎，你买了鹦鹉啊，有没有买镜子啊？他说，要买镜子吗？他说，当然是嘛，鹦鹉啊就是要顾影自盼嘛，是不是？他看了影子啊，他就很高兴，哎，他就开始讲话了嘛。哦，对对对，我要买镜子，就买了一个镜子回家去挂在这个鸟笼里面了，很高兴，盼望这只鹦鹉就说话了。结果过了一个礼拜，夫人又回到店里面去了。老板就说，哎，怎么鹦鹉说话了吧？他说，没有啊。他说，喂，不说话。哎，那你们是买了鸡子没有？还要买鸡子啊？鹦鹉要买鸡子吗？他当然是嘛，鹦鹉要走上走下，他就觉得是很自在嘛，是不是？哎，他就看着影子啊，那镜子里面又有自己啊，他就开始会讲话了嘛。啊，对对对，我们就买一个鸡子就回家摆在鸟笼里面了，盼望他能够讲话。又过了一个礼拜，夫人又回到店里面去了。主人说，哎，怎么还不讲话吗？他当然不讲话嘛。说怎么搞的嘛？哎，他就是，哎，你买了镜子，买了鸡子，哎，你们买秋千啊？哦，还要买秋千啊？当然是嘛，在烫来烫去，他就觉得很舒适嘛，是不是？很自由自在，他就开始讲话了，不是吗？哎，对对对，我买了一个秋千回去了。哦，有镜子啊，他可以看啊，是不是？有鸡子可以上上下下，又有秋千可以烫来烫去，那不是应该讲话了吗？过了一个礼拜，夫人就回到店里面去了，一进去就踢开这个大门，哇，老板就知道不对劲了。他说，怎么样了？他说，丢失了。哎，老板就问了，有没有说话？他说，有了，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话？他说，你去问问店里面有没有吃的东西没有啊。我们敬拜也是一样的，我们也许说，哦，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以前我们都是用投影片嘛，是不是？后来林昌的长老说，哎，你们这个太老了，哦，应当用这个 PowerPoint， 好，我们就用 PowerPoint， 是不是？哦，我们说，哎，以前用这个椅子啊，每个礼拜要摆起来不好看，是不是？我们就长椅子，哦，我们这礼拜堂也是蛮漂亮的嘛，是不是？这是50年、60年的礼拜堂，应当很漂亮啦。我们现在有这么漂亮的钢琴，比我们家里面的钢琴大概都好得多嘛，是不是？哦，三角的钢琴啊，哦，还有我们有痴情的弟兄姐妹啊，能够做得很好，是不是？哎，我们就有很熟练的带领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什么东西都有了吧，是不是？我们的敬拜应当很好才对啊。可是你有没有经历到，我来敬拜的时候好像来了跟回去一样的？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这么说吗？犹太人到礼拜堂去，进这个门从那个门出去，表示说我不一样的，哦，不要进这个门又从那个门出去呢，表示说一样的，哦，礼拜没有改变，那就不好了。所以呢，你们今天从哪儿出来进来的呢？怎么会从这个出去啊，哦，表示说我确实不一样的。我们来礼拜就是要不一样，哦，不是说我来跟去一样，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在礼拜当中让我们经验到不一样？从哪儿经验来的？是不是像这只鹦鹉，啊，要有镜子的，要有梯子的，哦，要有秋千呢，啊，才会说话呢？不是，啊，要有吃的东西呀，啊，它吃了它才开始讲话嘛。所以我们就知道敬拜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我们所读的经文所要看到的。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里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字啊比较小一点啊，所以你若是没有圣经的话，可能你要到后面去拿一本圣经，好吧？以赛亚书66章， 第一到四节。以赛亚书是圣经里面比较特别的一本书，若是论章数的话，应当是论章数应该最从最多的是第二多的啊，最多的当时诗篇了150篇，那以赛亚书是66章，所以因为66章跟圣经的卷刚好是相同，所以祈祷本介绍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么说，他说本书有圣经中小圣经之称，有人把以赛亚书称为小圣经。全书66章，前39章有若旧约，前面39章好像是旧约一样，包括历史、诗歌和预言。这是前面39章，好像旧约一样，讲到历史、诗歌和预言。后27章有如新约，好像新约一样。怎么样？好像新约一样呢？以旷野人声时，刚开始就讲到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是施洗约翰的故事。而以新天新地中，到了启示录21章、20章就讲到新天新地的。以赛亚书刚好是相同，前面39章讲到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40章以后就开始讲到神给他们的盼望。其实神给他们盼望就是给我们的盼望一样的，而这个盼望最后的结束就是在65章17节开始。65章17节，看了我到新天新地，就好像是旧约，就好像新约启示录20章21章一样的讲到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本书是很特别的啊。可是在这个地方有人论到66章，把66章给了一个标题，不是讲新天新地，而是说盼望与审判，审判与盼望。就是66章的主题是什么？是审判与盼望，也就是在新天新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要面临的、所要看见的是什么，我们所要经历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审判。可是在审判当中，我们信耶稣的人有盼望，所以66章是讲到审判与盼望。为什么要盼望？为什么要审判？要审判什么人？要审判所有的人。为什么要审判呢？是要看见我们一生当中不信的人当然就是定罪了，那信的人也要看见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行善，我们帮助人，我们照神的话做了多少。所以这是我们应当想得到的，66章应当是讲到审判跟盼望。可是66章1节到第4节所讲的，我们所读的是讲什么？是讲到人怎样敬拜神。好像是说当耶稣来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他所要审判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不是你行善行善多少，不是你帮助人多少，而是你的敬拜是怎么敬拜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看经文怎么说。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因为以色列人一直以为说我们能够造一个殿堂给神居住，那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当以色列国最荣耀的时候，最强盛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就是建造圣殿。他们也一直以建造圣殿为他们最夸口的，一直到今天他们没有圣殿了，他们还是回到以西结书里面去，因为以西结书里面答应他们将来有一个新的圣殿要出来，所以他们一直在盼望，他们也在准备说建造圣殿要什么材料啊，他们就照着以西结书所讲的去准备了，要多少木头了，多少砖块石头，他们都准备了，要准备说时候到了，他们就可以建造第二个圣殿，最后一个圣殿。可是以赛亚书却说，我的座位在哪里？我的座位就是天，我的脚凳呢就是地，表示说没有地方可以把我锁在那个地方可以让我居住的。你们不要以为说建造一座很漂亮的圣殿那我就住在那里，不是。所以 我们既然想到说人有这个盼望要建造一座圣殿给神，神却说不需要，我不是在你们所建造的圣殿当中，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想？我们说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神在什么地方安息呢？神是在有了圣殿以后才安息吗？不是，神在建造这个创造世界之后他就马上就安息了。其实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就说，第七日神看见所造的都做完了，他看一切都很好，他就开始要享受，所以他就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不是在有圣殿以后他才安息，是在创造之后他就安息了。他安息之后做什么？耶和华神在创造之后就安息了，那安息他做什么事呢？我们就是看不见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看得见的。我们若是看到了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神为亚当预备了一个妻子夏娃，然后就在第三章讲到亚当夏娃吃的那一颗分别善恶的果子，好像神都没有做什么。可是后来就讲到了掀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在安息的日子他做一件事情，他就是每天呢要到园子里面，到伊甸园里面来找亚当夏娃。哎，做什么呢？就是说耶和华神在安息的日子就是要跟亚当夏娃说话，好像是说不单是我安息啊，你们也安息啊。因为人在伊甸园里面的工作就是安息，伊甸园里面告诉我们说要修理看守，这是神吩咐亚当夏娃的。其实修理看守是什么意思？修理看守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事情，也就是敬拜神。修理看守不是说伊甸园有什么地方不好，也不是说有什么狼啊，有什么狮子会来打坏园子，都不会。因为那时候动物都没有犯罪，人没有犯罪，动物也都没有犯罪，不会做这种事情。伊甸园都是很好的，没有什么坏的，也不用去扫树叶啊，不用担心。篱笆呢也不会倒下去，也没有什么东西来侵犯。可是人在那里面就是要去敬拜神，所以我们就看见当神安息的时候他也要找人，叫人做什么？跟他一起安息。而安息的时候我们是做什么？我们是做敬拜，我们就是在敬拜神。所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前萧牧师提到侍奉的敬拜，还是敬拜的侍奉？敬拜的侍奉，敬拜的侍奉。可是他讲来讲去啊，就讲到敬拜就是侍奉。当我们在伊甸园里面侍奉神的时候就是敬拜神，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在安息当中，那我们就是侍奉神。所以神创造了整个宇宙，他在创造之后就安息了，可是他安息之后所做的工作就是来接受人的敬拜。因为他能够享受所有的，可是他最要享受的是人的敬拜。这是我们所看得见的第一件事情，神要安息，他也要人安息。第二节，耶和华说，这一切是我所造的，所以我都有了，所创造的东西神都有了。接着又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第二节这段话告诉我们三件事情，告诉我们三种人是神所看顾的。神所看顾的啊，这个看顾就是神所照顾的。可是看顾这个字也有的翻译把它翻成，因为这个字本来的一个字就是看，然后我们就去想说上帝在看是看什么，是在看顾呢，还是照顾呢？或者有人说这个看呢就是在寻找，就是在寻找，看就是寻找。所以但我寻找的是什么？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神在安息当中接受人的敬拜，而神要哪一种人来敬拜他？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三种人 既然神是要去寻找，所以我们就想到这种敬，能够这样敬拜的人，能够用虚心痛悔，能够用因神的话而站定的人来敬拜他，这种人多不多？若是你要去找的话，那种东西多不多？不多。若是说你满眼眼睛一张开都看得见的，那你不用去找了，你一看就看见了，不用去找。神要找的表明说那种人不多，所以神所看顾的是少数人。这少数人有三种，一个是虚心痛悔，第三种是因我话而站定的人。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是虚心，虚心我们现在还是讲虚心，不过圣经里面讲虚心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解释什么叫虚心啊，不是说我心虚啊，不是啊，虚心不是心虚啊，虚心是谦卑啊，是谦卑。所以当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是什么呢？是谦卑的人有福了。那虚心这个字常常跟另外一个字联合在一起，就是当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谦卑常常跟柔和连在一起，那这两个字有时候也互相可以通用，柔和跟谦卑有时候可以通用，可是在很多的地方虚心是有特别的意思。因为虚心我们讲英文的话比较简单用的，经常用的就是 humble 这个字，humble 就是虚心，那柔和是 meek 这个字， M-E-E-K 这个字，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可以通用的，所以你看翻译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虚心就是 humble 跟 meek 两个字可以通用，可是有时候是不一样的用途。有人怎么分啊？当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是表示说我需要人的帮助，我需要人，柔和是对人的需要人，谦卑是我需要神，谦卑。所以当马太福音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是表示说凡是仰望神的人，知道自己需要神的人，神对他说你有福气了，因为我要把天上的福气赏赐给你。虚心是表示说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需要神来帮助，那就是虚心。柔和是说我需要别人来帮助我，所以柔和谦卑是对人对神两种不同的。我们看看我们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需要人需要神，表示什么？表示我自己不足，我做不到。什么东西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的是我需要神给我们健康。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你想想看，哎，有些人你看看你的前后左右，有哪一个人今天你想应该到的没有到的呢？你去想为什么他没有来呢？你第一个想到他大概生病了。我们能够来敬拜神，就是因为神给我们健康，不是我们自己有健康，是神给我们健康，我们就能够来敬拜他。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给我们健康，神也给我们能力啊。我们能够看得懂圣经，那不是一个很大的能力吗？我们能够说在神的面前能够给我们一个安静的时间，一个安静的心思，那也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虚心来到神面前，不是说我有这个东西，而是说神给我这些，我需要神。能够看见自己需要神的人来敬拜他，那就是有福了，神就照顾他。可是我们就是讲说虚心的人是讲到需要神，那我们就问了，是不是单需要神不需要人？是不是说有人就是柔和，有人就是谦卑可是不柔和的呢？谦卑可是不柔和，对神看得很重要，我需要神。对人呢，他说他没有关系啊，人我自己一个人可以敬拜神，没有的。因为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献祭的时候，若是想到有弟兄对我怀怨，也就是说有弟兄对我不满，不是说我对人不满了，是别人对我不满，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就应该放下这个祭物，先去跟他和好了，再回来献祭。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与人和好。我们每一次上个礼拜，每个月我们第一个礼拜都要守圣餐，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都是说我们先求神赦免我们，我们才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圣餐。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是在人的当中求和平的，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我们才能够敬拜他。所以谦卑的人一定是柔和的人，不能够说我谦卑不柔和，不能够说我需要神而不需要人。这是第一种，第一个条件。神所看顾的是虚心的人，就谦卑的人。第二种是痛悔的人。人为什么需要痛悔？我们在诗篇里面可以找到一些例子。诗篇150篇，有一半，大概73篇呢，是大卫写的。73篇，这样将近一半的。那大卫的诗里面，也许73篇，你记得几篇呢？我记得很少，我只记得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因为这句话，我们记得很清楚，而且每一次我们去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都送一个单子，一个条子，上面就是印着诗篇23篇。所以你若是去参加谁的追思礼拜啊，你就看看诗篇23篇，总有机会再呼吸一次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会缺乏什么东西呢？哦，我不会缺乏金钱，我不会缺乏吃的，我不会缺乏家，我不会缺乏车子，我什么东西都有。可是最重要的，我必不致缺乏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我必不致缺乏一个牧人。因为我已经有一个牧人了，我就够了。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就不致缺乏任何牧人。我只需要一个牧人就够了。我们也许需要两部车子，可是牧人呢，不需要很多牧人，只需要一个牧人。也许你说还有哪一首是你熟悉的？大卫的诗里面哪一首诗是你熟悉的？我们会想到有一首诗是在大卫的诗里面很出名的，诗篇51篇很出名。诗篇51篇是讲到大卫他犯了几个罪。第一个，他贪恋别人的妻子，这是10诫的第10诫。第二个是他犯了奸淫的罪啊，这是第7诫吧。然后他又杀了这个妇人的丈夫啊，犯了奸淫，又犯了杀人的罪，一下子犯了3个罪。很容易啊，哦，犯罪不要说，哦，犯罪不容易，这么一个大罪啊，这么一个伟大的君王一下子犯了3个罪。所以他后来先知告诉他说，这就是你啊，他就认罪了，写了这首诗篇51篇。我们看一下诗篇51篇。诗篇51篇，我们看第17节。诗篇51篇第17节，诗篇51篇第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那这句话我们常常用的，对我们常常用的是后面那半句，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因为这句话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一句很强的一个应许，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又若是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时候，神就必然要拯救我们，就是这一句话，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这句话有人怎么翻译呢？有人把它翻成为，当我的骄傲破灭的时候，当我的骄傲破灭的时候，我学会敬拜神，伤心的生命渴慕爱，没有片刻神会忽略。伤心的生命在渴慕着爱，这样子的心灵没有片时神会忽略它。也就是说， 我们怎样会痛悔呢？是我们不再骄傲的时候，我们不再以为说我不会犯罪，我们其实时时刻刻都可能犯罪。我们也许会说，我不至于像大卫一下子犯三个罪吧，又贪恋别人的妻子，哦，又犯了奸淫，又犯了杀人，不会这么严重吧。可是我们想想看，当耶稣在这地上的时候，这些当时教会里面的，就是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做官的，这些懂得律法的，我们叫做文士或者是法利赛人，他们怎样批评耶稣的？他们就是说，耶稣，你们跟这门徒说，你们的老师啊，为什么总是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喝呢？罪人就是那些犯罪的，而他们的犯罪心目中，一个就是税吏啊，一个就是犯各种罪的人。这些懂得律法、法律，懂得怎样守律法，很对宗教非常虔诚的人，看耶稣很奇怪，为什么总是跟罪人在一起吃喝？吃喝表示做朋友啊，是不是？我跟你吃喝就表示我跟你是做朋友了。为什么耶稣，你这一样一位老师，跟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做老师的不会跟罪人在一起，可是你就是老是跟罪人在一起，为什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讲了那句很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说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是不是？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生病人才需要医生啊。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会批评我们基督徒啊，你们去教会做什么？你们教会都是假冒为善的人嘛，是不是？你们在教会里面哇，唱诗歌啦，认罪悔改啦，是不是啊？求神赦免啦，哦，说我们所做的都是啊，都不值得啦。然后我们回家了，就跟邻居说：“你看，我们去做礼拜了，是不是啊？”好像是说做礼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没有错，敬拜神是一件很伟大的。可是他们说我们基督徒是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好像是很谦卑哦，好像认罪，回到家呢，照样去做那些，跟别人没有两样。其实你怎么回答他？你说对嘛，教会里面都是假冒为善的了。你到医院去啊，你会不会跟那个医院的院长说，哎，你们在医院里面怎么都是病人啊？没有嘛，是不是？医院就是病人，教会就是这些假冒为善的人，那有什么不对呢？问题是我们到教会里面来，不是说我们否认，不，并不是我们否认是假冒为善的，而是我们承认我们是假冒为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假冒为善，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不再假冒为善。就是这一点点，就是这么一点点，我们自己认罪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就是说我承认我自己做得不好，我知道我自己做得不好，我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我都不晓得。可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这就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每一个人都可能，也唯有这样一个忧伤痛悔自己认罪的人，才能够到主耶稣的面前来。第二种人是神所要寻找，神所要看顾的。第一种是谦卑，第二种是忧伤痛悔的人。我们再看第三种，是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66章第二节，因我话而痛悔的人，而战兢的人。因我的话而战兢，是因为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可能有两种反应。我们说我听懂了，很好。另外一种反应就是我听不懂。一个是我懂了，一个是我不懂。我不懂的话，我若是在学校里面，老师讲了一堂课，可是我听不懂，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糟糕了，今天老师讲什么呢？我都听不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哦，你去听课，听了一堂下来，不晓得老师在讲什么，啊，连问了都不晓得从哪里问起，因为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些什么事情，哪里问起呢？啊，这种很痛苦啊！我记得到美国来第二个学期，我选了一门课啊，那门课学生很少，我记得大概四个或五个人，中国人就是我一个啊，以外都是美国人啊。名字呢，好像是 很吸引人哦，就是说不可逆转，不可逆回逆的热力学 ，irreversible thermodynamics， 在讲什么东西呢？名字我本来就不懂的哦，我就去听了课了啊、哦，书呢又是薄薄的一本啊、哦，我去找有没有参考书可以看了，也找不到参考书，薄薄一本，老师呢讲来讲去就讲那一本啊、哦，我听来听去就是听不懂。然后我说怎么办呢、啊？我找美国人问吗？也不晓得从哪里问起，真的不晓得啊、哦。因为热力学本来就是比较抽象的啊、哦，不是说看得见可以做实验的东西啊、哦。又是一个 irreversible 哦，假如说是 reversible， 就是可以逆转的，就是比较理想的，那比较好想。这不理想的热力学什么东西我都听不懂，是吧？那一学期很痛苦啊、哦，人少了，上课不能不打、哦，可是要打不晓得从哪里打起啊。哦，我们听神的话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看神的话也是这样，不晓得读到哪里去啊。若是读得懂很高兴嘛，哦，读不懂怎么办？这是我心里所淡定的。可是我若是读得懂的话，我心里是不是淡定呢？也淡定啊。我读懂了，我做得到吗？我做不到我就淡定了、哦。可是我们能够说我读这圣经我读懂的我都做得到吗？我想很少人敢这么说，因为神讲这些话就是说我们做不到他才讲的，我做得到的话不用讲了。所以我们就想因神的话站定，一个是我听得懂的我做不到，我就站定，我听不懂也是站定。那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有心要追求神的话，我有心要去听神的话，我有心要去遵行，可是我知道我做不到。所以这是对神的话有心要遵行，怎么办呢？他就一定要得到神的爱，神爱给我们能力去做。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啊，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这是什么地方的话？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的话，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我们若是藏在主的爱里，我们就能够得到能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得到。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是耶稣最后一段讲话，有多少人听到呢？十一个学生听到而已，就是他的门徒十一个学生听到，从十三章开始到十七章就是这么一段很长的一篇讲道，就是在最后的晚餐跟学生讲的，讲到这句话，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我们若是能够看见神的爱有多大，我们就会说我即使只做一点点我要去做，因为我做到一点呢，我就能够看见神的爱临到我身上，让我做第二点。神的爱有多大呢？神的爱很小，小到什么地方呢？小到神呢爱你就像你爱你的同人一样，就像你爱你的瞳孔一样的，那么小啊，那么小的地方神都爱啊、哦！我讲神的爱很小，不是说神的爱一点点而已，不是，神的爱爱到那么小的地方他都爱你，爱你的瞳孔。所以不要以为说神的爱没有什么关系，我靠自己，不是。当我们说我要遵行神的道，我就要知道唯有靠着神的爱我才能够做得到。因为一个谦卑的人，他知道不管是说他怎样去行他做不到，他也知道他一定常常落在一个痛悔当中，他知道常常做的不对，他完完全全是靠神的爱走过来。所以神爱是哪种人？神爱那种谦卑痛悔遵行他道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人？可以看得到，在1899年，就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有一个人，他生在美国南部的乔治亚州，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的母亲是一位教会的师琴，这是一个黑人，黑人牧师。这个孩子生下来，长大以后慢慢长大，父亲就发现这个孩子很有音乐的天赋，所以就想送他好好去学音乐，可是。他也知道在当时，就1899年，在1900年，就是20世纪的初期啊，在美国南部还是黑白 隔离的，黑人很难出头，尤其在音乐里面很难出头，所以父亲这位做牧师的就把他送到北边，送到芝加哥去，因为在芝加哥有很多的黑人，比较北边他们对黑人的歧视比较少一点。那这个孩子十几岁就到了芝加哥，当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就进了芝加哥的作曲学校，要专心的学。不久他的天赋就表明出来了，这是天才的，他就表现出来了。黑人是很会写黑人的那种悲歌，叫做 blue 啊 ，blue 就是 negro blue， 就是黑人的悲歌，他们是很出名的啊。他就写了很多的黑人悲歌，他又在饭馆里面呢，大餐厅里面的弹琴，所以呢，他的收入越来越好。可是过了一年，他是生病了，一生病他就不能做了，他心情就低落下来。幸好那时候他的伯伯，他的伯父就带他去参加一个布道大会，在那个布道大会里面，他就被奋兴起来的，他说好，我要服侍神，他就开始写歌，写福音的歌曲。可是这些福音诗歌人没有人要用，所以他不能靠这个福音诗歌赚钱，他生活怎么办？他又开始回到餐馆里面去弹琴，他又回到餐馆里面去写那些黑人的悲歌，维持他的生命，维持他的生活。他开始写这种爵士音乐，赚了不少钱。又过了五年，他的身体呢又不好了。不好，这次比以前更严重，不单单是心情低落，甚至想到说我要自杀了。这时候又有一位教会的主教来帮助他，叫他重新建立这个信心。好，他就回去，又回到教会里面去了。可是情况是一样的，他靠着教会的诗歌没有办法维持他的生活，所以慢慢他就是好吧，我赚一点钱，我存一点钱，等到有一天我钱赚够了，我就专心来服侍神。果然过了五年，他钱够了，他结婚了，他就专心在教会服侍，他做了浸信会的指挥，教会的音乐指挥，他就在教会服侍。他在各个地方黑人教会里面都是推广福音的音乐，福音的歌曲非常好的。第二年就是他是三十三岁的那一年，他就去带领一个布道会的歌曲这部分。在这个布道会当中，他接到他父亲的电话，说你的妻子因为生产难产，你的妻子死了，告诉33岁的这个 Dorsey 这个黑人作曲家死了。所以 Dorsey 他就很快从密苏里州开车几个钟头，差不多3个钟头、4个钟头就回到芝加哥去，就看到自己的妻子，还好儿子没有死，母亲死了，儿子没有死，婴孩抱着婴孩，他就抱着婴孩感谢神，说神啊，我感谢你，我的妻子走了，可是你还留下这样一个我的妻子给我的最珍贵的宝贝。过了几天，这个婴孩也死了，他就把这个婴孩呢埋葬了，他心里很痛苦。回到了家，他不能吃也不能睡，这个家就空荡荡的，一个人，不见他的妻子，也听不到这个婴孩哭叫的声音，他就很自然就坐在这个很熟悉的钢琴旁边，他就开始弹，开始唱。他唱什么？他唱的是《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唱过这首诗歌吗？今天我们早上唱的这首诗歌，我们再一起来唱好不好？好。我们要看见的是 Dorsey， 他每五年就落入一个低谷，好像是一个循环一样的。他生怕，他很怕这种循环在他的身上一直会发生。 所以他在这个诗歌里面他说，我软弱，我苦愁，我经过黑夜，经过风暴，求主你牵我的手一直到天庭。他知道说，我不晓得还有多少岁月可以度过去，我才33岁，已经经过了2次的大病，我几乎都要死了，我都不想再活了。所以他说，我在世快打完美好仗，好像就过去了，但是求神你牵我的手，不要叫我跌倒。这是1932年写的诗歌，现在70几年了。我相信安慰了很多人。在8年前，在主恩堂有一对弟兄姐妹非常爱主，我相信弟兄姐妹有些是认识他的，他们结婚多年了，也一直盼望有个孩子，可是一直就没有孩子。这位姐妹她的肾脏又不好，要洗肾，2天就洗肾一次，好几年了。那洗肾的人怀孕也不好，因为对母体呢并不利。可是这位姐妹就非常希望说有个孩子，所以她的祷告就是说，我有孩子最要紧，即使是损害我的身体都没有关系。这位姐妹她换肾换了2次都没有办法，都失败了，可是她还是希望说能够怀孕生一个孩子。神就听了她的祷告，给她一个孩子，一个女儿。我们大家很高兴，真的是很高兴啊！为她祷告啊，也知道说这个她要走过这9个多月很辛苦的，所以她很谨慎。可是过了2、3个月，这个孩子也走了，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做爸爸妈妈的就为他举行一个追思礼拜，就在教会里面。爸妈没再唱这首诗歌，因为做妈妈的想到当她怀孕的时候，怀着自己女儿的时候，在每天的晚上她就是唱这首诗歌，亲爱主牵我手，盼望晚上可以平安的走过去，过黑夜经风暴。就在追思礼拜的那天，他的这位婴孩的伯伯的伯伯跟伯母，伯父跟伯母，还有他的堂兄，就是这对弟兄姐妹的哥哥跟嫂嫂，那侄儿，为他们唱这首诗歌，亲爱主牵我手。我相信很多人同样得到这首诗的帮助。亲爱主牵我手，坚定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我道路虽凄凉，竹林尽为忧伤，我在世快打完美好仗，听我求，领我到，搀我手，望跌倒，亲爱主牵我手，唱引导。多西这位弟兄 他知道在世的时日不长，他求神继续带领他，神真的是带领他，真的是听他的祷告，一直保守他。他33岁的时候写这首诗歌，带领他走了61年，平安地走过这一生。所以我们知道神真的是看过这样的一个谦卑的痛悔的遵行神命令的人。但是我们再接着看以赛亚书第10节第5节，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供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第二节的最后一段讲到三种人是神所要照顾，神所要寻找的。第三节讲到另外一些人，是大多数的人，他们也在神的面前好像是敬拜，可是神心里并没有接纳他们。那这三种人这种人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是宰牛好像杀人，这里面我们也许看一下，假冒为善了、是我们中文加进去的，并在本来没有这几个字，假冒为善并没有这几个字，就是有人宰牛好像杀人，意思就是说有人去杀牛要献祭给神，可是神看他好像是去杀人一样的，所相同的就是杀，他去杀牛要献给神，神说我不接纳，我不接纳你献的牛我不收，所以你杀了牛就好像是杀了人一样。那这种人是什么？就是说我们都是献祭的时候为什么要献祭？因为承认我们自己有罪才献祭，可是这种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只是说有人就是要献祭嘛，因为我们的书上就是说我们要献祭，那我就来献祭嘛，我献祭我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神就说那你这些献祭呢我不必接受了，因为你是没有罪来献祭的，你就不必献祭。这样的人是什么？在以赛亚书57章讲到这种人，我们看看57章18节19节，57章18节19节，18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稳。这是神所要找的。神看到一些人啊，他要医治他的，然后不单单是要医治他。19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近处的人就是以色列人，远处的就是外邦人。神要把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就是敬拜，就是我们懂得敬拜，我们懂得赞美神，我们懂得敬拜赞美神，这样子一个结果呢，神要赏赐给我们，而且要把平安康泰归给人。这是一个懂得伤心懂得痛悔的人在神的面前得安慰。可是有另外一种人，在以赛亚书29章，我们看看29章13节，29章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很好的。接着，心却远离我。他们用嘴唇在赞美神，可是他们的心不在那个地方，远离了神。他们敬畏我不过是受领受人的吩咐，他们来敬拜神就是因为有人这么说，他们就跟着做了。有没有这种人呢？很多。因为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到处去拜啊，我们也不想拜什么东西，我们不想为什么要拜，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子啊、哦？我们是跟着拜的，人家前面在前面拜，我们在后面就跟着这样同样拜，拜什么东西呢？我们都不晓得、哦、跟拜跟拜就是这样跟拜的、哦、这种人就是这样子，用嘴唇来敬畏神，尊敬神，我的心不在那里，我在拜的时候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不是领受神的吩咐。我们敬拜神是领受神的吩咐，不是人的吩咐。所以当我们自己说我自己要选择自己的道路，所以说第四节了，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四节，第六十章第四节就说我这等人，第三节啊，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我照我的方式，人家这么说，哎，我就决定这样做。神怎么说呢？我不必管他。我没有想到神怎么讲，我只想到人怎么说，我就去敬拜了。我是拣选我自己的道路来敬拜神。我们要问的是，圣经有没有说人不可以拣选自己的道路？没有。箴言书反倒这么说啊，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是自然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是对的，我们一定要打算呢、啊。我们在工作在家里面都要打算的，我们都要计划我们自己的道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可是接着箴言书又怎么说呢？唯耶和华指引他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道路，这是箴言书第十六章第十节的话。箴言书第十六章第十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道路。我们要筹算，我们要拣选自己的道路，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道路是谁在引导的？是耶和华神在引导的。我们可以筹算，可是呢，我们要问神，我应当怎么选择，我应当怎么拣选。所以第一种人是他去敬拜神，可是他的心是根本不在那个地方，他只是领受人的吩咐而去敬拜了。接着又有一种是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这打折狗像，我们首先知道狗是什么。好，狗在以色列人看是不是像我们今天家里养条小狗啊或者大狗这么喜欢呢？没有啊。以色列人看狗是洁净或不洁净？不洁净啊。以色列人看狗是不洁净的，所以以色列人说外邦人是什么？是狗啊。所以不要以为说以色列人很喜欢狗，不，以色列人不喜欢狗的啊。以色列人要把这个狗的这个像啊，把打折狗像，就是把这个狗啊咬死了啊，不是说把这个颈子折断，不是啊，就是把它呢把它饿死了啊，就是把它勒死了这样子啊，就是打折狗像。那以色列人有没有真的是去打折狗像？并没有啊，以色列人有的是把驴子啊。驴子的这个颈子呢，把它勒死是有的，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洁净的东西啊，都要把头生的献给神，头生的要献给神。可是，在驴子来讲，驴子啊是不洁净的，不能够献给神。可是驴子很重要，在以色列当中，驴子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作物，很重要，他就不能够说我不用驴子哦，他需要驴子。可是要把驴子献给神的话，神说我不接纳，因为驴子也不洁净，跟狗是一样的。所以圣经说我们若是要用驴子，那我应该就用羊羔来代替驴子献给神，代替那头生的驴子献给神。那怎么样把这个羊羔献给神呢？不是把它杀了，而是呢把这个颈子，把这个羊呢把勒死献给神。这是一个打折狗像，有这个一个说法啊、哦。那不，我讲错了。驴子是要献给神的啊、哦，可是神不接纳这个不洁净的动物，所以要用羊羔来代替驴子献给神啊、哦。若是说我这只驴子要用我这个头生的驴子，我不想用羊羔来代替献给神怎么办？他就要把这只驴子呢，把它勒死。就是头生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若是我要用的话，我要用一只羊来代替这只驴子。若是我不用羊来代替驴子的话，我就要把这只驴子呢勒死了，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打折狗像好像就是说还是要献给神啊。 有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是说有人要献羊羔，可是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就好像是说我心里不愿意，我心里不愿意，可是呢律法上又这么说，那我就这样做了。他的心里面好像是说我不是在献羊羔，我其实就是在打折狗像，我好像是把一样神不喜欢的东西呢，就是好像驴子一样不洁净的东西，我把它勒死了献上去，神不接纳，神不接纳。接着献供物好像献猪血，供物是一个没有含血的祭物，就是素祭，在五祭里面的素祭。献供物好像献猪血，供物是没有血的，可是有人在神的面前献供物的时候好像是献猪血。那本来猪是神看不洁净的，不应该献给神的，所以这也是神不接纳的。所以有人献素祭好像是献猪血，神不接纳。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烧乳香就是烧香，烧香就是在感谢神，向神说，神啊你看我献上这么多，就是烧香。可是有人在烧香的时候，在神看不是烧香，而是说他在称颂那些偶像，他在是面对着偶像在说话一样。这三种，献羊羔好像打着狗像，献供物好像献猪血，或者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都是说他们做的不单单是做错了，而且是做的事情刚好是神所厌恶的事情，神最厌恶的事情。这种事情有没有？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在创世纪里面的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人犯罪了，第四章讲到人的第二代该隐亚伯献祭的时候，做哥哥的该隐他是献，是献素祭，可是他所献的素祭神不接纳，不是说素祭神不接纳，而是说他的态度就不对，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使人厌恶了他。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第四节，我们六十六章的第四节，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他们有错误的观念，我就让他们呢是错下去吧。不单是让他们错下去了，我要把他们所惧怕的，他们为什么来献祭？因为他们有些惧怕，他们以为说他们不献祭的话呢就有灾祸临到了，他们现在来献祭了，神说我不接纳，我不但不接纳了，而且把他们所惧怕的要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惧怕什么东西？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献祭？他们就惧怕说神不高兴，神不高兴，他们就失去了，可能失去健康，可能失去他们家庭，可能失去他们的农产品，可能失去他们的牲畜。可是神就说他们所惧怕的我要让他们临到。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该隐他献祭神不接纳，他所惧怕的也是同样的临到他身上。他惧怕他要漂流各地，有人要杀害他，神说没有关系，你不会被人家杀害。可是我们看见他的后裔却在圣经里面不再记载，我们看到创世纪前面几章讲到他的后裔，可是后来就不再讲了，有后裔好像没有后裔一样。我们讲到这些事情，有两种敬拜的方式，一个是用谦卑痛悔遵行的心灵来敬拜神，有一种是我接受人的吩咐，我选择我自己的道路我来做，可是我所做的刚好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所得到的就是神说我所惧怕的要临到我的身上，我的献祭我的敬拜完全没有效果。今天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也是希望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蒙神的福分，能够指引我们的道路，能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在我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好去做，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好去做。我们也盼望说我们的生活明天出去，回到今天回到家里面去，明天上班去，或者是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就叫人家看出来我们是基督徒，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可是我们来敬拜神，我们若是我们敬拜的态度都错了，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我们所惧怕的一定要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应当怎么办？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接领受圣灵的感动。圣灵是怎么样感动我们？有些圣灵他是教导我们走错路的。我们上个礼拜很抱歉没有把一段很短的短片让各位看一下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巴利的先知，他们怎样敬拜神，他们的神怎样敬拜巴利，他们又跳又叫，然后呢又用自己的身体呢把自己的身体杀了割了啊，用这种方式来敬拜神。他们以为说我若是自己受苦的话神就高兴了，神不是，神给我们这个身体是叫我们好好的保惜自己的身体。为什么犹太人不礼华呢？哪些人为什么不礼华呢？因为跟我们中国人有点类似，我们中国人说怎么样呢，身体华乎受之父母不可伤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发皮肤都是神，都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的，不要伤害他。神也是一样，给我们身体给我们头发皮肤叫我们不要去伤害他。可是我们看看这些巴利的先知是怎么样做的，我们没有巴利的先知可以看，我们有台湾的基统可以看，好，请看一下好吧。完了吗？看完了吗？ OK， 看到什么？割舌头的啊。神没有叫我们做这些事情，神叫我们爱惜我们的身体，圣灵是叫我们自己保重自己的身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敬拜的时候领受圣灵的教导，领受圣灵的感动啊，把自己献上，不是杀害自己的身体来献上，不是，是保惜我们自己的身体完全献上，献给神用啊。我们这样献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什么是神的爱，而且体会神的爱是何等的美。我们知道圣灵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但是神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总是说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我们就是信靠他，我们有信心相信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有信心说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就把我们扶起来啊。我们有信心说我们遵循神的道，神就给我们力量去做得到，我们信靠他，我们顺服他的话，我们将这样把自己一切都献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首诗歌，信靠顺服，是一位穆迪神学院的音乐系的主任，在他有一次去带领布道会的时候，他听到有人这么做见证，一个年轻人做见证，他说我有很多的事情我不能够确定，但是我愿意信靠，我也愿意顺服。有很多的事情我不能确定，但是我愿意信靠，我也愿意顺服。什么事情使我们能够确定？是神的话使我们能够确定。我们顺服呢就有喜了，这是我们在敬拜当中所要知道的。那这首诗歌信靠顺服提到我们要将一切献上，我们就知道神的慈爱丰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但愿你在我们当中赐下你的圣灵，让我们学习怎样来敬拜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事情也许不明白，但是你的话是确定在天，也是在这地上让我们能够把握得住的。但愿我们因你的话就能够确定，能够信靠你，也因为你自己的慈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能够顺服你，因此得到你丰富的怜悯，看见我们的喜乐可以充满。谢谢我们的主，感谢奉主的名，阿门。